加拉太书6章1到18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不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
好，谢谢树。我们今天要查第6章啊。记得在上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是不要被奴仆的轭辖制。然后在上一章的13节特别提到啊，蒙召是要得自由。最后提到说要用爱心来彼此的互相服侍啊。然后保罗提到。肉体跟圣灵的比较，最后他提到十字架，在那个第5章的25、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到第6章呢，保罗一开头就讲了，如果有人呢，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从第1到第5节，可以把它分成要挽回被过犯偶然所胜的人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偶然 doing something wrong，然后被人家抓到，怎么办？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是有灵性的人啊，应该就用 gentle heart，用温柔的灵呢，把它挽回过来。同时呢，要小心，当你去。挽回他的时候，不要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哦。第2节就说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英文是用 burden 互相担当就是要彼此用爱心来服侍，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基督的律法其实就是。以爱为核心的一个生活的准则，用特别 耶稣提到说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啊，而且爱神。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了，人若无有了，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前面说到人的 burden 重担要互相担当，这边讲到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这个担就是指一个 load 啊，就是个人在世上做人所应该尽的本分跟责任。人若无有，才以为自己有，就是说，因为人呢、is not something，但他其实是 nothing 啊。如果不是什么东西，他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这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了。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一切的所有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包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其实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第四节说，但是个人应当要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就专在乎自己在神面前一个行事为人是不是有价值。而且每一个人要负责他自己的担子啊，在我们查验自己行为的时候，要看我们自己本人是不是有尽神给我们的职责，不是要看别人，而且不愿意跟别人来比呀。下一段从6到10节的这边我刚刚讲到啊，要向人行善，不灰心丧志，6到10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边就是说，如果我们受到别人的教导，他们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第7节说，不要自欺了，神是千万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情欲就是肉体啊。然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第9节说：“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前面讲的那个丧志哦，就是好像变成疲倦了，你灰疲倦厌倦了。灰心的是指做到你没有勇气了，你想着 give up，想要放弃了。保罗说：“不要这样子啊，因为时候到了，你就可以收成了，甚至可以丰收啊。”那这边特别讲到，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其实原文是讲要积极的寻找机会，不是说你在方便的时候才行善，要去积极去寻找机会，让我们来帮助别人，用爱心来行事。下一段从11节一直到17节，就是十字架。能够分辨真假的工人。11节特别提到，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这是何等的大啊！”记不记得在第4章13到15节提到啊，他可能有眼睛上的疾病啊。那一般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都是请别人代笔的。那有可能啊，这个加拉太书是他亲自写的，或者说是。在他讲这个话以前是别人写的，那现在他自己要写结尾啊，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字写的大，他看得见啊。12节说，凡希图外面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就是在肉体上想体面的人，就是。遵行律法要受割礼的这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或者那些做那个文士那些遵行律法的人啊，强逼你们受割礼，无非是要逃避，怕他自己啊会面对十字架的逼迫。13节说，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因为律法。不管你怎么做，没有办法遵行所有的律法。然而呢，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自己不能守律法，想要你们去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就是说，哎， 你们都听他讲去割礼的话，就是变成外邦人信的人数就增加了，为这个人数增加的夸口啊。下面就讲了，我刚刚提了，犹太主义者是用律法来强迫人的荣耀，这边我刚刚提过了。不过因为外邦人的信的人数增加而夸口罢了。14到15节，保罗讲一句非常有这个道理的话，他说：“但是我呢，断不以别的夸口。他说，但是呢，至于我就不以别的夸口。他只夸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因为借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上面了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十字架是保罗他整个的生命啊，是他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世界，特别是指撒旦掌权的这个堕落的世界，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因为他把万事都看成了粪土。其实他也被世人看成是世界的渣滓啊，是像污秽的一样。最后2节，保罗讲到说。15节说，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就是做新造的人。他特别说过若人是新造的人，就在基督里面都一切都成新的啊。16节就讲到，凡照此理而行的，就是刚刚讲到十字架的信息跟做新人的一个方法啊，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边特别提到神的以色列民，就指那些顺从真理、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唯一的救法，就跟那些一般属肉体的以色列人迥然的不同。17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个印记啊，是烙印或者烙痕呢、啊，其实原来是指这个家主、有了牲畜，有没有？他用一个烙印印在这个牲畜的身上，表示他是所有人呢、啊。保罗传福音受了很多苦，受了鞭打，受了很伤，身上带着基督的伤痕呢、啊，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带着伤痕。当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伤痕仍然存在。那这个就是所谓耶稣的印记啊，也是他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一个记号。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如果为主耶稣去传福音啊，去服侍，受到一些冤枉啊、指责啊、痛苦、患难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形无形的耶稣的印记啊。让别人看见我们身上基督的模样，这个是这第6章从1到17节讲的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六章讲什么？1到5节提到，如果有人偶然犯错的话，我们有属灵的人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6到4节提到，向人家行善啊。绝对不可灰心丧志，不要 give up。最后一段11到17节讲到，十字架能够分辨真假工人。所以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3个问题啊。第6章的第2节提到基督的律法，为什么这边说互相担当重担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第2个讲到。在14节啊，他说保罗说：“我已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到底表明什么真理？”最后一个就在17节，保罗说：“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就是烙痕了、烙印，到底是指什么？”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保罗的书信，每一本书信都有这样的特点啊。讲完真理之后呢，就要讲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今天我们读的是最后一章了， 这一章里面有很多的应用的方面，这个真理啊，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脱离这个恶，活在恩典，活在神的爱和救赎之下。如今我们是因着信而称义，那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啊，所以围绕这三个问题哈，分担彼此的重担，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关系，然后如何为主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哈。所以今天的重点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应用方面啊。我们听了这个真理，加勒泰书读完了，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带来哪些的影响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哈。
这个互担重担哈、啊，完全了律法。然后下面就说你们个人的担子也还要自己担，就是到底这个上下文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说这里互担重担哈、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赐下的那个律法的总纲或者是大诫命哈、啊，就是彼此相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完成，就也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彼此相爱也其中也包括我们彼此扶助、彼此帮助哈，彼此遮盖，互相担当重担。那自己的担子自己担呢？就是说，这个你要把自己的担子担起来哈，可能又会有软弱的时候，别人会帮助你。这个我的个人理解是就是这样哈，就是那个主要责任还是你自己要担自己的担子。然后我就想起摩西在那个好是跟亚玛力人在那个征战哈，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然后他在山上祷告，那个他的臂膀什么时候软弱了，然后战争就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就有两个人去帮助他拖住这个臂膀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互担重担哈。所以就是当我们合二为一，互担重担，就是我们真的是在灵里边可以合二为一，我们是一个整体啊，整体的时候就会彼此照顾的时候，这个时候发挥的那个力量哈，就是完全的。那神的能力也就会在这个合二为一的身体上，成就出来哈。如果彼此相吞相扰，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跟自己打仗，不用敌人攻击你了，你就败坏了。所以这个也是很多教会哈存在的问题，都是弟兄姐妹们之间哈。不是彼此互相担当重担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与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表明了什么？这个保罗哈从来不回避十字架，他把十字架当作真道，而且是唯一的途径。他所传的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一定要十字架。十字架在人看，是那个在信的人是有大能的，在不信的人就成了绊脚石。那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丑陋的、愚拙的哈。这个在前面经文中也有说过，《加拉太书5章第10节》哈。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人看着十字架，其实是带着羞辱，带着痛苦哈，但是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就是在那个羞辱和痛苦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这是唯一的途径哈。你不把肉体钉死，你就是没有复活的生命出来。所以这个十字架，没有办法回避，是一定要我们要走的同定。这就是他不断的强调哈，我们自己，我们圣徒跟着基督也，我们要同定十字架哈。然后，就我而言，就是世界已经定死了，那就世界而言，我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比较哈。那个，我们也谈到这个定死哈，定死了，死了的人是没有反应的。你可以戳他，他不会跟你反应；你打他，他也不会跟你反应。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哈，在传扬，福音的路上，他受了那么多苦，因为他已经， 肉体已经死了，你这个痛苦带来就是外界的伤害，已经对他没有作用，完全没有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他为什么用复活的生命来用那个基督的生命来这个传讲福音，来服侍神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个世界对他没有影响力了，什么什么伤害也好，什么荣誉也好，什么什么。引诱、功名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都没有影响力，所以他才能够脚步哈，他的脚才能立得稳哈，不被这个世界所诱惑。17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哈。这一句经文其实。哎呀，就是我们要能做到保罗的一点点啊，就是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生命，就是人都不能搅扰你了，人说什么对你无所谓啊，这个就是常常我们彼此伤害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话语哈，就是别人说什么话了，你受伤害了，真的像保罗一样，别人说什么话，我们也不受伤害，这个就是定死的一个标志哈。我们的肉体被钉死的一个标志。那我们也谈到这个印记，其实耶稣的印记哈，接下来以弗所书要谈到圣灵的印记哈，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然后或者是钉痕的印记哈，十字架的印记，这些都可以哈，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了这样的烙印，我们的生命就属神了。
好，谢谢 Alice。其实你分析相当好哦。这一边我们很容易发觉，重点在讲十字架。真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流血了，赦免我们的罪。最后他被埋葬，还没有完，他也复活了。因为他复活，我们得以称义。所以，我们现在成为因信称义的人，真的是有福啊！所以，十字架在别人看是羞耻、是软弱的，被人厌弃的、绊倒人的，但对我们来讲是神的荣耀。因为十字架，我们得到救恩，所以我们常常要感恩。我们呢有机会清晨来到这边，一同来读神的话语，真的要感恩呢、啊。每天一小时，仔细读神的话，一个字、一个段、一个句这样读下去，久而久之，你就成为不一样的人了。感恩。
好，谢谢吴长老 Alice 的分享啊。这个第二节讲到那个是重担啊，个人要彼此担当重担啊。到了第五节是讲担子啊，你看这个中文翻译都是不一样的啊，这原文的词也是不一样，两个词啊。这个担子像什么？你出去旅行背一个背包，这个担子你要自己背的啊，你不能丢给别人去背的啊。那你上了高铁要把那个重行李。搬到那个行李架上，哇，一个人就搬不上去了，对不对？啊，需要有人搭把手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哈、啊。下了雪，你门口的雪谁来帮你铲呢？啊，我们要自己铲啊。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老人啊，这个又没有工具，又没有力气，天气这么冷，铲不动啊，所以这个呢就要彼此来分担啊。所以在神的家里面，这里面讲的行善啊，撒种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个是讲奉献啊。这里讲说顺着圣灵撒种，顺着情义撒种，然后到时候就有收成。行善不可丧志，时候到了就有收成。这都是用这个撒种来做比喻啊。那这里讲的这个撒种就更加的丰富了哈，这个内容啊。撒什么种什么，种什么收什么。那我们种什么呢？今生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种子，时间是种子，金钱是种子，我们的恩赐是种子，神把这个服侍的机会给我们，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种子啊。那种在什么田里面呢？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啊。当你看到人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啊？保罗看到的是机会。保罗看到的是撒种的田地啊， 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哈。所以你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是我们的机会哈。他的需要，他的重担，他的这个甚至需要被提醒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撒种的机会。所以今生是我们在撒种，什么时候收成？是见主面的时候收成啊。这是为什么第九节他提醒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哇，你这个农民，你春天撒种，夏天浇灌，秋天有收成，看得见的，所以是明年再来啊，再来一回，它有这样一个循环。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撒种呢，有的时候只在撒种，只在浇灌，却看不到收成，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啊，什么时候是时候到呢？是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这样的撒种很容易丧志，很容易灰心。所以保罗在这里哈，把我们的眼目提高到神那里哈，等候那个时间，等候什么时间？等候见主面的时间哈。大家都听过那个有名的非洲宣教士的故事哈，服侍主一辈子回到美国，没有人欢迎他，这个码头上很多人是欢迎船上的另外一位名人哈，所以他就非常的灰心哇，这个，忙了一辈子哈，最后没有人知道我做什么。进内室祷告回来以后，欢欢喜喜的哈，因为祷告中神给他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呢，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见主面的时候哈。今生我们撒出的这个种子，忍耐的撒种，流泪的撒种啊，最后的收成是当见主面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收成啊。也不可灰心丧志哈，坚持的撒种啊，带着盼望信心去撒种。
感谢何牧师刚才给我们的鼓励哈，就是我们也明白，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是当有弟兄软弱啊、跌倒，这个是偶尔啊，他今天说不是常常啊，然后就是我们对待他们的这个原则，就是新约圣经，这个是耶稣说的，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是吧？神就是爱，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去 judge 人家、论断人家，我们是要这个来走近他。来陪伴他，来帮助他啊，就像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一样，这个才是爱人如己的实际的行动啊，就是这个就是帮他一起扛这个重担，帮他一起度过这个最难关的时候啊。这个教会里面都有弟兄姊妹，比如说他有跌倒了、婚姻危机了、经济压力了、灵里面的低潮了啊，所以说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呢是怜悯他，然后呢我们用行动。来帮助他，还是说啊，我为你祷告，一切都会好的啊？这个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了，更不要去论断这位的弟兄啊。所以说，这个教导是很宝贵的教导。然后呢，这个保罗就讲到这个钉十字架，就是就他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一个非常简单，刚才我们师母有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记的那个，他说。当你信主了以后，你原来的酒肉朋友都不会来找你了，你也再也不会去赴那些酒肉朋友的局了。就是说，这个对我来说，世界上那些功名利禄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然后呢，这个原来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啊，我原来就是那些要追求的那些东西啊，我也不需要世界来认可我啊。原来我可能要说啊，升了官了，发了财了，世界是认可我。现在我需要的是神对我的这个奖赏，神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就是跟世界就是彻底的就分离开来了。所以说，当放在我们今天的时候，当有人啊在工作场所、社会上有人批评我、忽略我，或者是给我压力的时候啊，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说，世界对我已经定死了，I don't care，我不在乎啊。比如说你在社交媒体上呀，你的谈话、你的价值观，是不是获得很多的点赞，还是获得很多的点彩？那个是世界，就跟福音没有关系，那个都是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定死了，I don't care，是吧？真正跟这个耶稣一起来同钉十字架的人，我们会越来越像保罗。就像刚才牧师说的，那个传教士，他回到这个本地以后，他在乎的是神对他的评价，他不在乎这个码头上有多少人来迎接他。 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保罗嘛，他身上带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印记，也就是十字架的印记。这个十字架印记也包括很多在肉体上的这个困苦，他为福音受的苦，比如说被鞭打呀、被棍打呀、被石头打呀、船破了呀，还有那个饥饿呀、危险呀、劳苦呀等等，这个都是为耶稣这个受的这个逼迫留下来的疤痕，而这些疤痕成为他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证据。是被逼迫的记号，但是也是荣耀的印记，因为这个证明他是真的仆人，不是讨人喜欢的，这样就像那些假教师一样啊，去受割礼啊，不是那种仆人。所以说，这个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啊受割礼的这个假教师，你们不要再来搅扰，你们就像那些酒肉朋友一样，离我远一点啊。割礼是一个肉体的记号，但是我身上有耶稣基督亲自留在我身上的印记。啊，我为他流血啊，这个我为他受苦，这个比更外在的那些受什么割礼呀什么的啊更有说服力。这个也是这个，这句话是对全书的这个总结，就是说真假分辨不在于外在的仪式，而是是否为十字架付上这个代价。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顺着吴长老的三个问题哈，第一个，为什么互相担重担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里面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是基督的律法哈。所以呢，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基督的律法哈，相爱的心，靠圣灵相互扶持来显明、来见证、来荣耀基督，这就是。实践了耶稣基督的律法哈，因为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救赎了我们，他要让我们也效法他，将基督的爱传播出去哈。那律法呢是让我们知罪，但不是结局，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的结局哈。所以呢，我们的结局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挽回失落的弟兄，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心。不再靠行为，不再靠律法去完全这些世俗的东西，而是彼此担当重任，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哈。那也就是再一次重申，耶稣基督是那神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哈。通过我们爱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所赐予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第二个问题，我于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表明什么？这是两个方面我们在思考。哈，一个就是世界，因为世界是充满罪的世界，所以呢，整个世界，耶稣基督他死，把所有的罪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我们跟随他，我们把世界的罪。划清和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哈，切断旧的世俗世界对我们失去吸引力，不再靠律法，也不需要用行为来证明自己。我们属基督，不属于世界，所以罪人组成的世界观、自我为中心、追求荣华富贵，这些都与我们都已经让我们把他们钉死了，因为和我们无关了，不给我们任何绑架和影响，我们与世界上的罪隔绝，哈，这个是世界的罪。同时呢，对我自己，对我们自己呢，我们也是对世界的影响不再有反应了，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世界死，我们死，我们把万物世界上的各种世俗的东西都看为粪土，哈，所以呢，我们因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救恩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哈。所以这个死是非常有意义的哈。我们要将肉体的情欲和贪婪都钉在十字架上，也就像罗马书6章11节说的，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十字架的意义非常深广。第三个呢，是身上带着耶稣的烙印是指什么？我们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受逼迫的烙印，耶稣基督就受世界的罪逼迫。保罗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受耶稣基督，也受世界的逼迫，也有逼迫的痕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也会有烙印在我们身上哈。我们看见了多少为主殉道和为主做见证的人，这都是受逼迫的烙印哈。同时呢，我们也分享了恩典的烙印，恩典呢也临到了全人类，临到了外邦，像我们这样的人，要让我们呢分别为圣，与世界分离。我们属基督，让基督盖在我们身上有烙印，不再是世界的烙印。而且我们的名字呢记录在了生命册上，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哈。所以十字架的烙印是让我们圣徒舍弃自私的欲望，遵从圣灵的带领，在现实生活中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多结圣灵的果子。
我首先要感谢吴长老今天的经文的解释，尤其是第九节，我就把它改一改，这是我读出来吧。这我们传福音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我只是从这个传福音这方面解释一下，根据这经文今天的第一件事，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在德州啊，很多牛啊都是被那个主人的那个烙印落在皮肤上，能够这个 marking，这个就是我们牧场的牛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有基督的 marking 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以为哎呀，没有人知道啊，我今天去酒吧喝一点，其实人知道，天上的父知道。魔鬼知道。第二点，传福音方面，这就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讲了第五章那讲，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第三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叫你，嘿，你给他传福音吧，你对几个人分享吧，这要去了。但是你可以抵抗，那个感动很快的消灭了。第四，就是寻找机会。就是吴江老师讲的，不是等着机会出现你才去，而是你积极的去寻找机会去传福音。第五，不可灰心丧志，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啊，我教会这个人呢、很多年了没有信主啊，看我放弃吧，不可灰心丧志，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美传道的补充啊，很好。今天我们请雷雷弟兄来分享他的读经心得。
弟兄姊妹们，牧师、长老、传道、执事，大家主内平安。也再简单介绍一下吧，还有一些新的，咱们的弟兄姊妹，名字叫磊磊，啊，这个就是上面写到的，这个就是我的大名啊。好多人都说，哎，磊磊，你大名叫什么？还以为磊磊是小名呢啊，这就是我的名字。我呢，生长在咱们陕西省的咸阳市，啊，大家都知道咸阳市，咸阳呢是咱们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第一个建都的地方啊，也是那个女皇武则天葬的地方。当然，我现在呢是来到江苏省的常州了。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报告的是复活的我，是哥林多三章我学习的得着，要感谢一下穆正和楚，谢谢。同时呢，也感谢牧师呢，是2025年的4月，给我发的，让我呢就觉知信神呢，做了信主到受洗信的月了。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我就也有很多思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复活的？我们曾经死过吗？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活呢？啊，这个呢，在哥林多的后书，我们当时学到的哥林多的后书的5章15节呢，有很好的阐述，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己活呢，乃为主活。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啊，因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我们得着新生命，基督的爱和感恩的回应，以主为中心的生活态度，这个也是哥林多后书4到14节学到的。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那么，以保罗为例了，大马色大光的这个照耀，重生的改变，也可以说死而复活，以基督为中心，以及教导信徒效法基督。这也是哥林多后书5到14节说到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面也说到，我们有这个宝贝，就是基督荣耀福音的这个光，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也是，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为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12章9到10节也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难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么罗马书呢，6章3、4、5这3节呢，我也把它摘录在这儿。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就是我的综合起来总结，就是这4点：被基督的爱激励，在苦难中依靠神，注视永恒的荣耀，以及承认自己的软弱。这就是我的得着。那么最后呢，以那个约翰一书5章11到12节那个得救的确据结束我的报告。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谢谢大家聆听。
好，谢谢雷弟兄，好多神的话哈，把这些话都放在一起哈，围绕着这个我们在基督里的死，在基督里的活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从信主受洗开始哈。啊，生命就发生改变了哈。好呀，很高兴哈，听到大家各种的分享哈，有丰富的神的话哈，有生命悔改啊，得生的见证，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哈。好，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
行
善，
行
善，到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
父神，我们感恩，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把你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主他流血舍身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主，这是何等的福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这个平台，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清晨 就在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来彼此扶持，彼此配搭，来服侍你。父神，我们感恩，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彼此有一个在家里面的一种恩情。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门，
门，
阿门，
谢谢。
嗯。